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的演唱造诣深得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广大民众喜爱。在过去的1000年中，世上很少有人能把柯尔克孜族民间英雄史诗《马纳斯》完整的演唱出来，更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其歌词，直到他的出现。他为何被国内外史诗学界誉为当代荷马？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柯尔克孜族史诗《马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福·马马伊。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市中心的广场上，高高耸立着两尊雕像，其中的一尊是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清吉斯·艾特马托夫，另外的一尊是中国新疆柯尔克孜族史诗《马纳斯》演唱大师，也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居素甫·马马伊。居素甫·马马伊的演唱造诣深得中吉两国广大民众的喜爱，他还多次受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首的接见，并且获得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颁发的勋章。居素甫·马马伊是位民间史诗歌手，他通过演唱史诗将国界线两边民众的心拉近了，也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深。2014年6月1号，时年97岁高龄的居素甫·马马伊与世长辞。我国史诗学界失去了一位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史诗演唱大师，柯尔克孜族人民失去了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化巨人。回首往事，半个多世纪以来，居素甫·马马伊作为在世的最著名的马纳斯史诗歌手，在全世界史诗学界享有着盛誉，并被国内外史诗学界誉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居素甫·马马伊被认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级传承人，因为对马纳斯史诗抢救、保护和传承做出突出贡献，他还先后多次获得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一等奖、中国文联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花奖成就奖、终身成就奖、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新传奖、国家民族图书评奖一等奖等众多奖项和荣誉。那么居素甫·马马伊为什么被国内外史诗学界誉为当代荷马？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来认识国宝级马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马马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山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在柯尔克孜族人民口中代代相传。史诗《马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传统民间文学，它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跟您这样说，柯尔克孜族《马纳斯》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是并称为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整部史诗集是由马纳斯、塞麦台伊、塞伊铁克、凯奈尼木、塞伊特、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必莱克、齐格台伊八部史诗组成。柯尔克孜族人民世世代代将自己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以及自己的精神文化遗产一并融入到了这部史诗之中， 通过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方式展现着柯尔克孜族经济、历史、文化、语言、哲学、美学、医学、习俗等各个方面，所以呢，它也被称为了解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这部史诗中，无论是内容还是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那都堪称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作为柯尔克孜族的民间英雄史诗，马纳斯的创作者和传承者自然是数以万计的，这些人是被统称为马纳斯旗，意思呢就是演唱史诗马纳斯的人。但是在过去的1000年中，世上很少有人能把马纳斯完整的演唱出来，更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其歌词，是一直到居素甫马马伊的出现。居素甫马马伊出生于1918年4月18号，他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目前我国出版的柯尔克孜史诗马纳斯就是根据居素甫马马伊的唱本整理出版的，这其中的内容是长达 23.2 万多行。居素甫马马伊是他们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父母是非常期待他能学会读书写字，成为一名读书人的。于是在他6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了当地知识渊博的先生身边学习。而说起来，居素甫马马伊的哥哥巴勒瓦伊是对居素甫马马伊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甚至有人说居素甫马马伊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马纳斯旗，那都是因为他的哥哥巴勒瓦伊的付出。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那是因为有一次在中亚地区做生意的契机，他的哥哥巴勒瓦伊意外得到了大量马纳斯史诗的手抄本，于是呢，他便鼓励当时只有8岁的居素甫马马伊将马纳斯全文背诵下来。而也就是从那天起，居素甫马马伊的父母每天都能听到小居素甫在家里演唱马纳斯。在柯尔克孜族民间有这样一个传说，当某一名演唱马纳斯的马纳斯旗梦见史诗当中的某一位英雄，就会成为一名超乎寻常的大马纳斯旗。那是在居素甫马马伊14岁的时候，他梦见了一位骑着深棕色马的人。当居素甫慢慢靠近那匹马时，那个神秘的人指着某个方向对他说，孩子，你认识那个人吗？在他手指的方向有5人骑着骏马并肩而行，看着居素甫马马伊不说话，那个神秘人便给居素甫介绍他，前面骑着白马的两个人，一位是马纳斯，一位是巴卡伊，后边两位是阿拉曼别特和楚瓦克，我是额尔齐武勒，斯热哈克在后面。被吓醒的居素甫马马伊发现这是个梦，于是便说给了哥哥巴勒瓦伊听。哥哥巴勒瓦伊听完了之后，他马上意识到居素甫马马伊梦见了马纳斯以及同马纳斯并肩作战的英雄们。而除了哥哥巴勒瓦伊，还有一位对居素甫马马伊影响特别重要的人，他就是第一位能够全篇演唱马纳斯的大马纳斯旗额尔齐武勒。额尔齐武勒那是曾经果断地把自己收集的马纳斯手抄本全部送给了居素甫马马伊，当然他是听到他曾经做过了那样一个梦。而在这之后，巴勒瓦伊是坚信居素甫马马伊是一定能够成为大马纳斯旗，并且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弟弟。虽说有哥哥的相助，但居素甫马马伊的一生依旧是经历了众多的曲折和坎坷，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居素甫马马伊当过牧民，在深山放牧，他也曾驯马骑马，参加过赛马比赛， 还当过农民，在田里种麦子，当过教师，教柯尔克孜族儿童读书识字。说到居素甫马马一演唱的《马纳斯》，那是继承了先辈马纳斯奇的传统，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创作，融入了他一生的人生经历以及对生活的思想感悟，从而使这部史诗是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可以这样说，马纳斯史诗成就了居素甫马马一，而居素甫马马一也赋予了马纳斯新的内涵。时间节点1961年，在当时的一项针对马纳斯的普查工作中，居素甫马马一作为马纳斯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马纳斯工作组的一员。那个时候的居素甫马马一，半天劳动，半天演唱并记录马纳斯的歌词。为了能使他更加集中精力演唱史诗，他还被接到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演唱马纳斯时的居素甫马马一十分投入，参加过当年马纳斯搜集记录和翻译工作的玉赛因阿吉就回忆说，居素甫马马一当时正是年富力强，充满激情之时，只要让他唱，他就会滔滔不绝地演唱起来，一唱就是连续的3-4个小时。做记录的人手都麻了，写不下去了，但他却依然充满激情，不知道累。负责这项工作的刘发俊还说，居素甫马马一每天要唱8-12个小时，做记录的同志手麻了是可以替换另一个人的，但是他作为歌手是无法替换的。就这样连续唱了7个月，5部马纳斯被记录完毕。1964年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新疆文联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3方组成了马纳斯工作组，居素甫马马一还是工作组成员之一。在此期间，居素甫又对5部史诗进行了补唱，文本又增加了6.1万行。后来他又新演唱了第6部《阿斯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由居素甫马马一演唱并记录的6部马纳斯记录完毕，文本达到了19.6万行。1979年底，马纳斯的记录工作重启，居素甫马马一这次被接到了北京，他从第1部开始重新的演唱、记录并整理。在这次补唱的过程中，居素甫马马一又新加唱了第7部《索木必莱克》和第8部《齐格台伊》2部史诗。至此，居素甫马马一的8部马纳斯演唱本被记录、整理和出版，完整的予以保存下来。1980年，居素甫马马一先后是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第4届委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3届理事。1982年，居素甫马马一先后当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1995年，由居素甫马马一演唱并记录的柯尔克孜文版《马纳斯》共8部18册全部出版完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居素甫马马一的3次吉尔吉斯斯坦之旅。说起来，居素甫马马一是先后3次应邀出访吉尔吉斯斯坦，时间分别是1988年、1992年和1995年。从他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起因，以及他在吉尔吉斯斯坦受到的礼遇，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居素甫马马一在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影响。首先是1988年3月底，居素甫马马一和新疆大学外语系教师陈学逊同时得到了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清吉斯·艾特马托夫的邀请。当时居素甫马马一和陈学逊通过了海关安检之后到达了吉尔吉斯斯坦， 他们便与特意前来迎接他们的对方友人相见，主客双方一见如故，十分热情。居素府妈妈伊第一次到吉尔吉斯斯坦，感触很深。一呢，是宽阔而平整的公路以及公路两边所栽的绿木；另一个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公路两边比比皆是的动物雕塑，还有比什凯克市，也就是当时还叫伏龙芝市耸立的英雄马纳斯的塑像，和诸如高尔基等名人以及史诗演唱家、国家著名英雄劳模的塑像等等。居素府马马伊对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尊重文化、尊重知识、保存和传播优秀文化的精神是感到了由衷的高兴。在那次访问期间，居素府马马伊还遇到了一件令他津津乐道的事儿，那是当年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天，他刚刚参观完在比什凯克市中心的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博物馆。在博物馆门口的草坪上，居素府马马伊看到一位老人正坐在草坪边的椅子上休息，便随意地走过去与他攀谈了起来。经过了一番交谈，居素府马马伊才得知，这位老人是经过了一番追踪，特意前来在此等候与他见面的。这位老人名字叫斯德克别克·乔莫诺夫，是居素府马马伊演唱的英雄叙事长诗《马马凯与少波克》中英雄主人公马马凯的后裔。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是1986年，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协会副主席卓劳尼·马姆托夫到新疆访问的时候，他曾与居素府马马伊见面，并采写了有关居素府马马伊史诗演唱活动的长篇报道，其中他就谈到了有关马马凯与少波克的情况。斯德克别克·乔莫诺夫从报纸上读到了那篇报道之后，他就一直想与居素府马马伊见面，进一步了解自己祖辈的事迹和传说。而在他们碰面的两天前，斯德克别克·乔莫诺夫就从报纸电视中得知，自己期盼已久的来自中国的居素府马马伊已经到吉尔吉斯斯坦访问的消息，他便随着有关报道追寻而来，特意在那个地方等候见面机会。这两位老人很快就成了知己，陪同居素府马马伊的人们也都对此惊奇不已。斯德克别克·乔莫诺夫从居素府马马伊口中得知，自己的祖先马马凯的生平、英雄事迹及自己的血缘关系之后，那感觉就像是得到了一次重生那样的高兴一场。那一次，随着访问的延续，居素府马马伊越来越感到兴奋与激动。他访问了史诗中所描述的与英雄马纳斯有关的一些名胜古迹。当他们从伊塞克湖返回比什凯克的当天，接待者还特意为居素府马马伊安排观看了已故阿拉套山区的著名马纳斯旗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生平纪录片《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这部影片中拍摄了这位马纳斯旗生前演唱马纳斯史诗的许多真实而生动的场面。而那次陪同居素府马马伊访问的新疆大学的陈学逊在回忆文章中就这样写道，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是当年苏联吉尔吉斯著名的马纳斯演唱家。影片记录了这位民间诗人演唱马纳斯的真实情景。我是第一次看马纳斯演唱，他声音洪亮，口齿清晰，富于表情，时而高昂，时而平静，时而悲哀，时而欢欣，时而慷慨，时而温存，一会儿如高山流水婉转动听，一会儿似策马奔腾惊天动地，一会儿春风拂面柔情绵绵，一会儿又如山鹰扑食扣人心弦，每一句都是诗，每一段都是歌，没有伴奏，没有停息，一句接一句， 一代接一代，也不知传了多少世纪才传到了现在。民族的记忆和骄傲就凝结在了这儿，我完全沉浸在诗人的精湛表演之中。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马纳斯史诗演唱大师居素甫马马一的故事。在收听资讯有故事的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稍后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的演唱造诣深得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广大民众喜爱。在过去的1000年中，世上很少有人能把柯尔克孜族民间英雄史诗《马纳斯》完整的演唱出来，更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其歌词，直到他的出现。他为何被国内外史诗学界誉为当代荷马？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柯尔克孜族史诗《马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马马一。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继续将居素甫马马一的故事讲给您听。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到1988年居素甫马马一第一次吉尔吉斯斯坦之行，当时接待者特意为居素甫马马一安排观看了已故阿拉套山区的著名马纳斯旗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生平纪录片《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影片中拍摄了这位马纳斯旗生前演唱马纳斯史诗的许多真实而生动的场面。居素甫马马一看过影片之后，对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的尊敬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前辈马纳斯旗演唱史诗的真实场景后，心情十分激动。而当他们来到著名作家清吉斯·艾特马托夫生长的舍克尔村时，还被安排在吉尔吉斯文化报副主编家里做客。在做客期间，居素甫马马一还按主人的请求演唱了马纳斯史诗片段。当时居素甫马马一演唱的是史诗中马纳斯准备远征之前，妻子卡尼凯情意绵绵进行细致的准备，为马纳斯及40位勇士制作了战袍、皮裤、白毡帽等礼物，表达自己希望英雄胜利凯旋的美好心愿等内容。居素甫马马一以自己独特的演唱方式、新颖的情节和语言、别具一格的手势动作进行演唱，那是倾倒了当地听众。 陪同居宿府马马一访问的新疆大学外语系的陈学训老师对当时的场面是有这样的描述。居宿府马马一的演唱绝非像我写的这么简单，它有点像我国汉族人民喜欢的说书，但也绝不累同，因为说出的每一句都是诗和歌。马纳斯演唱家要集诗人、歌手、演员、音乐家于一身，演唱的韵律感极强。居宿府马马一的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慌不忙，抑扬顿挫，如清泉奔涌，一泻到底，前后一口气说了近半个小时才把一段内容说完。奥斯坎达尼凯耶夫就坐在我身边，他不停地向我赞叹道，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居宿府马马一的记忆力真惊人。当时吉尔吉斯斯坦对马纳斯史诗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并且还出版了三拜奥诺兹巴克演唱的马纳斯第一部以及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演唱的第二和第三部。而我国对居宿府马马一演唱的内容虽然经过了几番周折终于记录完成，但当时只出版了第一部第一卷和第二部第一卷，其他卷本还不曾与读者见面。居宿府马马一演唱的马纳斯八部的内容还不被吉尔吉斯斯坦读者所了解，所以居宿府马马一如数家珍一般的把马纳斯史诗不为吉尔吉斯斯坦的读者所了解的后五部内容是一一进行概要讲述。这个时候在人们中间那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们为居宿府马马一的才华感到吃惊，认为与居宿府马马一能见上一面，拍上一张照片做纪念，那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的马纳斯史诗唱本与居宿府马马一的唱本在保持传统特性的基础上还具有各自的特征。居宿府马马一一人就演唱马纳斯史诗八部的内容，这在马纳斯史诗的流传和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唱本虽然在篇幅上不能算最长，但在内容上可以说是最完整的。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清吉斯·艾特马托夫就说，居宿府马马一是柯尔克孜文化的代表和继承者，这毫不夸张。居宿府马马一1988年吉尔吉斯斯坦十天之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难忘之旅，但是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邀请他们的真正主人清吉斯·艾特马托夫当时因为在莫斯科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没能亲自出面安排接待。为此艾特马托夫还在电话中向居宿府马马一及同伴陈学训特意表示了歉意。1988年10月我国柯尔克孜学者马克莱克·奥姆尔拜应邀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当时他与清吉斯·艾特马托夫见面还转达了居宿府马马一的问候。当时清吉斯·艾特马托夫就对他说，居宿府马马一是柯尔克孜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怎么尊敬他都不为过，他来访时我没能见上，你回去后一定要代问他好，把这件锦袍披在他身上，只要平安我是会和他有机会见面的。说完他就把一件锦袍交到了马克莱克·奥姆尔拜手上，要求他带给居宿府马马一。你看居宿府马马一的这次吉尔吉斯斯坦之行可以说是意义深远，是在两国人民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1992年吉尔吉斯斯坦成为独立国家之后一年多，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加强文化交流，增进两国的友谊，由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疆马纳斯史诗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夏尔西别克斯迪克为团长，以居宿府马马一为首的 中国新疆文艺访问团于1992年10月出访了吉尔吉斯斯坦。这个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文工团为主，由中国柯尔克孜族的优秀演员组成的演出团，在吉尔吉斯斯坦各地进行访问演出，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1992年10月5号，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接见了访问团主要成员，并邀请夏尔西别克斯迪克和居素甫马马伊等把访问日期延续几天，准备邀请他们到纳伦州阔奇阔尔县参加著名的马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兹巴克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我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得到这个消息后，经过与当时的文化部以及新疆有关部门协商之后，便同意夏尔西别克斯迪克、居素甫马马伊等五人留在吉尔吉斯斯坦参加萨恩拜奥诺兹巴克的诞辰纪念活动。1992年10月16号，他们由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文化官员加里利陪同来到了纳伦州阔奇阔尔县。第二天下午，著名马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兹巴克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在阔奇阔尔县剧院隆重开幕。来自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各地的学者欢聚一堂，当时整个县城都沉浸在了节日的欢乐之中。这次的纪念活动是由时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总理普尔逊别克清吉雪夫主持，他在讲话中特意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居素甫马马伊和夏尔西别克斯迪克。与会的学者们是以热烈的掌声对居素甫马马伊表示欢迎。夏尔西别克斯迪克还在纪念活动上做了题为中国马纳斯史诗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研究工作的书面报告，居素甫马马伊也应邀做了即兴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吉尔吉斯斯坦为已故著名马纳斯奇举办如此隆重的纪念活动表示钦佩，为对自己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希望中吉两国人民进一步加强友好往来，把马纳斯史诗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1992年10月18号，居素甫马马伊等人参加了萨恩拜奥诺兹巴克纪念馆开馆仪式及马纳斯奇石像揭幕仪式，并为此剪彩。在这些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又被会议组织者安排到了草原上参观特意为这次纪念活动而举办的柯尔克孜族传统的赛马活动。赛马中获得第一名的马主人得到九头牲畜的奖品，这九头牲畜分别为一只骆驼、两匹马、两头牛、两只牛犊、两只绵羊。除了赛马外，还举行了猛禽捕猎的游戏及猎手们射猎野鹅、野鸭的游戏。碧绿的草原上支起了密密麻麻共170座白色毡房，用来招待客人，那显得是十分壮观。居素甫马马伊自然是活动上最重要的客人。此前，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接见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疆马纳斯史诗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夏尔西别克斯迪克和居素甫马马伊。在那个时候他就说，1995年我们准备举办马纳斯1000周年纪念活动，并且从现在起就已经着手准备，我们已经将这一计划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1995年度的计划，希望他们大力的协助和支持。而塔拉斯的马纳斯陵墓也已经开始了维修。而当阿斯卡尔听到中国关于1991年在北京举办的马纳斯史诗出版新闻发布会及马纳斯史诗工作成果展览的情况后，对中国政府重视民族文化事业的政策表示由衷的敬佩。他对夏尔西别克斯迪克说，你们一定要组织代表团， 让马纳斯专家学者带着中国的马纳斯工作成果展前来参加马纳斯1000周年活动。当时双方都表示要尽快拿出一批成果为马纳斯史诗1000周年活动献礼。1995年春，联合国第49届主席联席会议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申请，经过讨论做出决定，把1995年定为世界范围内的马纳斯史诗年。为此，吉尔吉斯斯坦于当年的8月底就举办了大型的纪念活动，共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一盛典。我们国家派出了5人访问团，当然团员当中自然有著名的马纳斯旗居素府马马伊，还有中国马纳斯研究会会长夏尔西别克斯迪克。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国家代表团特意带去的礼品是一个用科尔克孜族传统手工艺绣制的绣马纳斯旗图像壁挂，还有我国出版的居素府马马伊唱本马纳斯史诗8部18卷。当代表团把2件礼品递到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手上时，他掂着沉甸甸的18卷马纳斯，感慨地说：“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拿到的最贵重的礼物。中国人民对马纳斯史诗的保存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这是阿斯卡尔·阿卡耶夫第二次接见居素府马马伊了。在这次马纳斯10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居素府马马伊自始至终得到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他的最高礼仪。在30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的马纳斯国际学术大会上，在塔拉斯举办的大型纪念仪式上，居素府马马伊与各国首脑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代表等一起被安排在主席台显要位置就座。这次吉尔吉斯斯坦之行，居素府马马伊和名扬世界的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清吉斯·艾特马托夫终于见面了。这两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科尔克孜族中出现的当代文化的杰出代表，终于有机会握手相见，倾吐彼此的仰慕之情。在那次庆祝大会上，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强调马纳斯史诗在科尔克孜精神文化中的地位之后，还向与会者专门介绍了居素府马马伊。他说，科尔克孜人民要感谢居素府马马伊将科尔克孜族古代精神文化保存和传向后代的功绩。之后为了表彰居素府马马伊在马纳斯史诗方面的杰出成就，阿斯卡尔·阿卡耶夫还在大会上亲自向居素府马马伊颁发了纯金奖章。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在马纳斯1000周年纪念活动中颁发的最高奖励。1997年1月6号，吉尔吉斯斯坦议会议员伊斯马伊洛夫专程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受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的委托，向居素府马马伊颁发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演员证书及勋章。这是阿卡耶夫在1995年8月21号马纳斯1000周年活动前夕签发的。证书中醒目地写着，为马纳斯史诗的发展传播做出不朽贡献的马纳斯旗居素府马马伊，授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人民演员的荣誉称号。吉尔吉斯斯坦对居素府马马伊如此看重，自然他们对居素府马马伊及其唱本做了很多研究。在作为马纳斯史诗流传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居素府马马伊的名字那是从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收集马纳斯史诗开始，便在吉尔吉斯斯坦为人所知。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他的名字在吉尔吉斯斯坦可以说已经是尽人皆知，家喻户晓。居素府马马伊唱本的马纳斯第一次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版，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 首先是他演唱的马纳斯史诗第二部《塞麦台》，于1993年以三卷本形式出版。他演唱的其他两部史诗《巴俄西》《托勒托伊》先后于1998年、1999年出版，在吉尔吉斯斯坦读者及专家学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2011年，居素府马马伊唱本的马纳斯史诗前三卷，也就是马纳斯、塞麦台、塞伊铁克，在吉尔吉斯斯坦结集出版。随着这些文本的不断出版和普及，有关居素府马马伊的研究和介绍文章，那更是以大版的篇幅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各类报刊上连篇累牍地不断发表。在吉尔吉斯斯坦学术界，居素府马马伊已经是得到大众关注的当代马纳斯起。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不仅任何一本关于马纳斯史诗的学术著作都无一例外地将居素府史诗演唱艺术和成绩设为专门章节加以论述，而且还被列入了大学课程中，在讲述相关课程时会作为专门的章节进行讲解。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的文学史、马纳斯学史著作以及各种词书之中都设有专门章节。由吉尔吉斯斯坦专家集体撰写出版的多卷本《吉尔吉斯斯坦文学史》中，专门的章节介绍了居素府马马伊的生平和史诗演唱艺术，并给他的史诗演唱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文学史》中说，从居素府马马伊的唱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尔克孜族口头文学创作中广为传播的丰富的史诗描述片段、诗歌创作因素、民间谚语和格言、民间劝喻歌的形式，以及形式多样而高度艺术化的语言艺术成就。每一个情节的发展过程，每一个情景、人物、武器都有独特而精彩描述，每一个事物都运用了鲜明而各具特色的诗歌语言要素，从而大大提高了史诗的艺术性和对听众的吸引力。除了各类研究成果之外，随着两国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得到吉尔吉斯斯坦学者的认可，很多成果还得以出版。2014年5月23号到25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市国立塔拉斯大学举办的居素府马马伊我们时代的马纳斯演唱大师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将居素府马马伊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这次会议收到了各国学者从各种角度撰写的论文60多篇，对居素府马马伊的史诗演唱才能、演唱文本的艺术特色、社会价值以及他本人在世界史诗坐标系中的地位都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和探讨。所有这些都说明吉尔吉斯斯坦的居素府马马伊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学术专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总之，居素府马马伊在马纳斯史诗的保存、发展、演唱、传播方面所做出的不朽功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他的名字已经跨越时空和国家的界限，传向世界。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